逼不得已，一说不是他愿意，所以离开他们的时候心中是很难过的。因为保罗跟他们关系不仅是一个传道人的关系，不只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布道家就那边传福音的关系，也不是使徒在那边建立教会，好像保罗说他是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一样。所以你就知道，当一个父母离开一个刚刚生出来的 baby 的时候，是最不放心的时候。可能他长大一点，他自己独立了、自立了，可能那时候是比较可以放心。不过这时候，保罗说你刚刚才成长，所以就要离开你。但是当时保罗也知道整个的情况是不能够让他留下来，所以一方面讲到他离开他是逼不得已，所以心中，但是呢，他也在这边提到他屡次想要去看他。如果有机会，保罗说我一定会去，甚至说有两三次，可能不止两三次，意思说好像都给成型了，到最后还是走不过去。但不代表保罗就停止在那里。说到第三章的时候，保罗用这句话，他说他就差派提摩太过去看他们，去兼顾他们，然后倒过来呢，看看提摩太从那边可以带来什么好消息，就告诉保罗说那边原来保罗这样的离开对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倒过来，因为这样一个的所谓的信心的考验叫做危难了，让他们信心更加坚固。所以呢，第三章的一节一直到第十节是讲到为什么保罗差派提摩太到了那边去。倒过来，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十节就讲了提摩太回来的时候给保罗带来一个很大安慰一个信息。所以呢，我们就来分开这样的来看看。我们现在读第三章的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既不在就读是在免得有人被诸般摇动，因为你们自己，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引诱人的到底人获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土然。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所以呢，第六节就讲但提摩太刚从里面回来，提摩太带来一个很好的消息，让保罗能够得到安慰。OK， 我们现在看看呢，保罗差提摩太去，所以他不是说心我想你们，而且不是说我试了好几次啊，都试过了，不能去就不能去了，那有什么话讲？保罗并没有停在，他就差派提摩太过去。有人说这时候他差派提摩太，希拉还留在那，不过有这样的解经说呢，希拉这时候也要差派到腓立比那边去，看你怎么说都可以。所以保罗这边真是这时候他蛮需要人家照顾他的，不过保罗还是把他的很好的同工差派出去。请他留意这句话，我们既不能够再忍，一说他挂心挂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弟兄姊妹，挂到一层，他说我不能够再忍，我不能够再没有所谓的具体的有效的行动，心中想你们是一件事情，我试着跑到里面去也是一件事情，但是我还是不能够就这样停在这里，唯一能够做什么就差派他的所谓的很核心的同工叫提摩太去。那当保罗用这些字的时候，我还是说我们如果能够了解保罗所讲的，你就发现保罗差派提摩太出去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既不能够再忍，就怨他了，我们其实就讲他了，就可能，所以有人说呢，可能提摩太出去了，保罗还跟希拉在这里，所以是我们，所以不是一个人，不过也很难讲，可能就是他一个人也不一定。不然不管怎么样，就独自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他就留在雅典。那这样的话当时是很准确。不过你要知道保罗用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他用的时候是怎么用这个词？这是一个临死的人的遗嘱，他留在这里，他已经动不了，他留了，然后讲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提摩太，你要去看看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 所以这句话是很悲哀的。连保罗如果用人的话叫做临死前的最后一口气，所以保罗真的他不是随便，哎呀我来做服事啊，我做个传道，我又呼召就传，真是有时候我就问我自己，我又呼召出来是凭什么？是因为大家觉得我还可以做点事，我觉得为主来服事也蛮荣耀的，我甚至觉得为主来做还是蛮有点果效的，但是我常考虑的或者我思想是另外一件事情，我有这样的生命吗？居然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是他生出来的教会没有错，这群弟兄姊妹还在成长的过程，坦白说那几个月时间还不是成熟，所以保罗把他心中一切的话，就是说好像有这句话，保罗也是这样说，如果我还有一条命啊，这条命是给你们的。所以你看到一个中国的来，从英国来中国一个牧师传道叫做戴德森的，他就讲了，如果有千磅我有什么我都要留给中国人。你也听到这个John Wesley讲过这句话，我不能有多少金子，我都要把这个金子拿出来，我银子不是金子就银钱，我要把这个拿出来为灵魂的缘故。所以你发现呢，很多的传道人你就发现他们的所谓的对神的心或是被神呼召到一个程度，所以你可以听到保罗用这句话，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坦白说到今天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不是讲的，我还没有听到一个传道人跟我说他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我只是在那边提一件事情，原来整个的服事不是一个技巧，不是一个所谓的呼召带出来一个所谓的恩赐，带出来一个所谓的责任。保罗说我不是只是做一个传道人，这是我的责任。保罗说这是我的呼召，是神呼召我，所以神的那个的感动，那个的神的那个的所谓的passion， 所谓叫的这个 compassion， 这个所谓的怜悯是充满在我的心中。像看他讲我留在这里，这句话我们都听得懂，中文这样翻译很好，不过他的意思是说我留在好像一个从差派这个提摩太那个角度，好像一个临终的人最后的留下的遗言是什么话呢？提摩太你一定要去看看兼顾那边的弟兄姊妹。所以呢如果这句话你听得懂，后面一句话就打发我的弟兄在基督福音做神的执事的提摩太去兼顾你们。当我在思想这些经文的时候，不论怎么样我们都知道提摩太是保罗的属灵的儿子，我们都听过这个。坦白说提摩太一方面年轻没有错，而且提摩太个性有点点的，讲得好听叫内向，讲得不好听点叫做这个蛮怎么样，胆小，这蛮那个。那但是我们也看到你提摩太身体也不是这么好啊，到底是什么？最早我们知道他肠胃不太好，所以保罗说偶尔你喝点酒啊，对这个肠胃有帮助。所以呢，保罗从某角度是比提摩太所谓的身份也好，服侍是他的老师杀师傅杀遮盖，是这个整个的这个 leader。但不管怎么样。保罗这时候这时候用一句话，他说我就打发我们的弟兄，他用弟兄这个字，他别的地方也用到我的属灵的儿子啊等等的，所以他就用到弟兄这个字。然后呢在基督福音工作上做执事的，这是第二个。如果你看那个小字的话，做神执事的有卷作为神同工，叫做所谓的 fellow worker。 所以单单从提摩太保罗怎么 address 或是介绍这个提摩太，你就发现提摩太有一个特征或是有这么的特征，或许从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同工的关系，起码保罗认出提摩太有三个特质，或许这个成为你我要组一个团队一个很重要的。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是可以跟你一起同工？你怎么知道那个人不知道好不好的问题是否适合跟你来同工的？第一个他是你的 brother， 第二个他是一位为基督的福音工作做执事的 a deacon， 那第三个 他是你在神面前一起叫做 fellow worker， 是跟神一起来同工。第一个，什么叫做弟兄？什么叫做我的哥哥、我的弟弟，或者我的姐姐、我的妹妹？是因为我们是生命相同，是生命相同。我们不是说那是我的朋友，可能是我们的家族、我们的背景完全不一样，但我们是同一个生命。这句话带出来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基本上他生命是对的。意思什么？他的生命、他的整个的信仰是纯正。有一次我跟一位牧师在谈到的时候啊，这位牧师是从某角是我的长辈了，可以这样的说。他就跟我说，牧师你可不可以带那位同工，他很好啊，他很努力。我说我承认他很努力，甚至我认为他很有恩赐。我常想说，以我他那个年龄，我还做不了这样的事情。不论你对他那个做法看法同不同意，但是我认为他真是蛮有恩赐，做出蛮多事情来。虽然我年纪比他大，就比那个年轻的同工要来大，所以这位比较辈分比我高的牧师公，你要不要带他，成就他？我说我同意，他也很热心，他也很忠心，而且真蛮有恩赐。不过我蹦了一句话，但是我不能够带他。牧师问我就，这位牧师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们的神学观念不太一样。如果我已经这几天讲，我们是讲基督徒不是找苦吃，但是基督徒一定会认定，当你活在主的面前，当你把主活出来的时候，从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我看见的都是你需要一个为主受苦的心智。我不说你要找苦吃，你一定要听懂我讲一句话，你需要有个为主受苦的心智。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 against God， 这个世界叫做地上的文化本来就不同于天国文化。如果一个传道人，一个所谓为主用的仆人，或是一个忠心的传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基督徒，如果他能够说我享受这世界，我不说不能够享受现，包括你有富有啊等等，当然可以享，但是照世界的价值观，照世界的那个的方式，照世界那个 fashion 才是你的享受，对我讲是很大的问题，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要说的是在这里，我跟传的一个神学生这样子说，我不能够所谓的要求你的生活怎么样，但是照我的经验，我跟神学人这样说，有两样事情。第一个跟神的道文有关系，如果你不相信神的话是有效的，因为自由派新派说神的有些话已经没效，只是一个教人的好道理，但不见得，甚至自由派把圣经里面的神迹都挪开，所以福音派出来的时候就争论一件事情，圣经叫做无误论。如果你稍微了解这个整个这个教会历史的话，这个叫做 inerrancy infallible， 这个圣经是无误论的。OK， 如果你不相信圣经是没有错误的，你还常常批判圣经，这句话没有用啊，这句话过时，基本上你不适合做传道人，因为你传的就圣经啊，你都不相信圣经，你传什么事？那我多加一句话，如果进到灵恩的里面，如果你不相信讲神的话的时候，会有事情发生。意思说神的道是活的，不是一个所谓 philosophy， 不是一个 theory， 也不是一个叫做 theology， 你相信神的话出来有大能，甚至包括那个大能让人反感，这是保罗说如果不传十字架就那个讨厌就没有了，这加太书那边这样说。所以你会发现神的话出来好像两刃利剑，有人接受有人反的很厉害。 OK， 这是一方面，这讲到一个传道对他的道的忠心。第一个你要相信神的话，第二个你要相信神的话大有能力。那第二个是什么？这个传道人的生命，如果一个传道人不能够过一个简单的生活，坦白说我不说你不好，这也不叫犯罪，你赚这么多钱你要享受没有人可以干涉，只是说我觉得你还不适合，还没有预备好做一个传道人。你还是发现蛮多的传道人，有时候我讲这个师母啊，有时候他觉得还是需要一个这样的装饰，这样的打扮，他一定要 是硬要这样吗？哦，因为他四周的人，我很感谢主啊。当我们认识一群贵妇的时候，都很好的基督徒，不过他们是有他们生活的一个背面，就一个背景啊。你也讲说，像我在海外碰到一个弟兄说，他告诉我，他带的表，他说有一次我有跟大家提过，他带朋友去买车子，哦，那个卖车人呢，就说不理他，在国外。所以他有一次去，因为他买车子都好，也是在那个地方，不过这个销售什么不太理他，因为他们穿个短裤啊，也所以第二次的时候他们穿整件，然后我的朋友这个弟兄就带个劳力士的表，一进去那个的销售们就在旁边跟着他，人就这么现实啊。我还说弟兄啊，哇，他说这很管用，你看带个劳力士表就差很远。我这么好带吗？牧师，他就拿给我带，我马上带一下我就还给他，在开车，我在玩。牧师，你们不喜欢吗？我不喜欢，太重了。那老师真好重，我这个很薄，这很轻巧，这是人家给，带了十几年，这是人家给他的儿子毕业典礼，他儿子看重的老的表，重的，所以这个妈妈就把他送给我。牧师，你有说我喜欢是因为他很薄。我的 point 在这里，你的价值观在哪？你可以说这样的这样，但是你的生活，我的生活，还是照着世界的价值观。基本上，我不认为你 ready。所以回到那位长辈这个牧师，我说走，因为我们的神学观念很不一样。因为他比较是看到比较是走成功神学，我认为，可能他不同意也不一定。那我要说在这里。不一样就不一样了，我没有资格说他是对，我比较对的呢。这样他是这样的领受，当然我不会走，有我的理由，但是我不会常这样讲出来，变成好像我在批判他们。不过你要问我，我可以讲原因在哪。不过回过头来还是讲这里。所以第一个，生命的相同是跟他的生命的价值观，跟他的生命的那个所谓的对很多事情啊那个的。那个人生观很有观念，你看一个传道人，他真是必须要有永生的盼望。一个传道人，这是我讲，我希望没有得罪各位，真的，或者没有得罪哪一个人，真的，你这么担心你的身体的健康吗？我不说你要糟蹋你的身体，我没有这个意思。基本上，就你一定要一下就吃这个补品，一下就吃那个补品。有时候我觉得你的身体不健康，不是因为。你那个身体啊，就是你的过一个乱七八糟的生活，糟蹋的，甚至不是因为你吃的补药不够，我觉得你的身体软弱，是因为你被自己吓到，把自己吓坏了，吓得软趴趴的，是这样。我在讲的时候，我不讲传道人，我是讲，我也碰到蛮多传道人，一坐下我们谈，哦，要不要做这个，要不要这个，我真的没有资格去批评，每个人的领受不太一样。但是我相信，如果我是这样，我这样的话，我有多少的挂虑在我的里面，有多少的担忧在我的里面。其他如果这些我的精力都是挂虑担忧，我还有精力来服侍吗？如果这些都是我的挂虑担忧，我还有安息在我的里面吗？所以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讲，我说没有这么严重啊。我现在我发现牧师帮我祷告，我问你，我说我看了听了半天也没这么严重，问你祷告我也不觉得有什么邪灵在你里面。弟兄啊，会不会你把你自己吓死，吓成这个样子？我是对一个弟兄一个医生说的。我要说在这里，生命啊 brother， 保罗我真认为他是用他的生命来衡量提摩太的生命，因为这才能够分辨。也就是说保罗有一个属天的生命，但他对他讲这个生命也不是他自己创造出来，这个生命是与主面对面的生命，所以他领受了一项等等。所以呢，他能够分辨一个什么叫做属灵的生命，分辨一个什么叫做成熟的生命。他认为提摩太虽然人看为年轻，看为这个个性是比较胆怯的，看为是身体比较软，不，他知道他的信心是一个真实的信心，他的信心不受环境的影响，他的信心不受所谓的周围的一些人的看法的影响。在我过程的当中啊，坦白
他说这样的传道人不太多。我说这样的年轻的弟兄，我不应该说，当然中间蛮多是传道人，我们可以走在一起走得很近，但到最后我还是觉得还差这么一点，不是他的恩赐，不是他的，只是生命还有很多的挂虑和担忧。所以当这个 Martin Lloyd-Jones 讲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所谓的我们不要为今天的饮食来担忧，没听过这句话？基本上我们认为担忧是，哎呀，担忧啊，大不了十年。或从解经的角度，担忧就是犯罪。什么叫做犯罪？犯不信的罪。不信什么？不信神可以照顾你的生命。所以一个相对的，你的信心，如果担忧啊，你的心还不如一个麻雀。如果你担忧的话，你的心还不如一个早上就出来晚上就会卸去的花草。你不相信神会供应你，你不相信，我不相信神把最好的给你，那个花草不防也不知，它穿的比所罗门王穿的更漂亮。那个鸟不种也不收，但是哎，我觉得台湾的那个鸟，其实这些年以前我们看的鸟都瘦瘦，现在台湾的鸟还蛮胖。我们到美国的时候看那个格子怎么肥成那个样子，都飞不起来的。他会种，他会收嘛。我是第一次去美国看的时候，刚到美国，哦，看过那个鸟，那个格子肥成这个样子。我说怎么在那时候我们出去几十年，那在台湾早就被吃掉了，这么肥的格子。要讲什么？在一个自由的地方，在一个丰富的地方。它是健康，它是健壮，这只是环境。我只是讲旧金山，我讲这个所谓的这个波士顿大城市，我只讲台湾。我们都能够明白，在一个平安，在一个自由，在一个丰富的地方的时候，自然而然者，难道你在神的保守的当中，你会有缺乏吗？所以，当我那是20多年前。当我在讲登山宝训，在思想专经的时候，我定义，我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挂虑。挂虑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就是一条毛巾呢、相反的方向来扭，那个叫挂虑。一说一条毛巾，不湿的毛巾吗？所以你要把水扭出来，你要把它这样扭啊。就说这个人站在里面，好像有两个力量，一个跟告诉我信神信人，一个说哦世界这么糟糕什么的，所以在里面就扭啊。你发现很多基督徒就是有信仰，但是他笑不出来，他是愁眉苦脸，因为家里面以前还只有一个力量，反正就跟着世界扭就是，现在变有两个力量，是 opposite， 这个两个不同的 opposite 的 force， 两个不同的力量在扭。所以基督徒怎么有时候我发现不信主还比不信以前更加痛苦，因为扭不过来。心中你真挂虑吗？你真担忧吗？你真挂虑你的服侍吗？你真挂虑你的生活上的供应神会缺乏吗？你真挂虑下一餐你没有吗？那我讲这话，我真的我要小心讲，真的要需要经过考验。这句话不是说你是经过走过这条路才能够这样讲。我要感谢主，不是圣经的一些的所谓属灵的信心的伟人是这样，也不是圣经讲一些的追求人神大使用才要让他考验。基本上第一个生命，这是叫属天的生命。我要感谢主在这里，但是相对我也担忧你在这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呢，就是在整个的灵恩运动里面，我最担心是走上所谓的成功神学。因为灵恩的很多的时候，基本上包括这个传道的本身，你做一些的思想，基本上很多是 from the humble beginning， 蛮多灵恩的一些牧师，这是家头在街头当当当打个铃子就大家来听到，甚至给人家真的侮辱的。后来在这个软弱当中，神的灵大浇灌他，所以就带出一个属天的能力，特别明显就一病干鬼。哦，这时候讲的难听就叫咸鱼翻身了，突然有个力量是别的传道没有的。
我真的现在我都看到这样的传道人，他牧会牧不起来，他在那边所谓带一些聚会带不起来，就在这时候神给他一个恩典，做先知也好，做疫病赶鬼也好，突然他成为一个很红的牧师。感谢主，这神怜悯我的软弱，也在这时候选召我们来用。不，后面因为他没有一个为主受苦的心，所以这些的所谓的机会来的，这些的丰富来的，他撑不住。如果他服侍人还没有服侍的时候，人家先送个红包，他以后就期待每次服侍都有红包，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常觉得能力是很重要，没有能力我们怎么过日子，但相对我也认为能力是非常真的 很恐怖一件事情，是很危险一件事情。那怎么办呢？所以怪不得保罗讲到更多前书十二章跟十三章讲到恩赐，十三章讲什么？叫爱永不止息。你需要一个很重要，你的生命，一个爱的生命来 balance， 来所谓的平衡神给那属天的能力。所以第一个这边讲到这个 brother， 其实保罗用这句话只是在肯定提摩太的生命，因为我们看他不怎么样，又年轻又胆怯，然后这个年轻一说他服侍经验还不够，然后又胆怯个性还有身体的软弱，但是你看到里面有一样东西保罗可以 identify， 就是一个叫做属天的生命，一个属灵的生命在他的里面。当然我很感谢主，真的看到提摩太能够这样，因为他的祖母，因为他的妈妈，然后又遇到一个好老师叫做保罗，所以他整个的生命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基础的生命。那第二个这边讲到是什么呢？他说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执事这个字就是所谓做 deacon， 就是像我们的执事。deacon 这个字在原来文字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是很勤劳的，这个叫很勤劳的。在教会里面有个人叫做有一些的同工叫做 deacon， 意思说这些人的特征是很勤劳，当然勤劳更加忠心，是一个 deacon， 是一个执事应该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在这个第六章讲到教会这个饮食的问题的时候，这个饮食问题一方面也可以翻成是饮食问题，基本上解经要告诉我们这是财务的问题，还不是饮食而已，是财务的问题。所以他们引这个寡妇啊，对于这个饮食这个事情觉得不公平，其实是整个资源的分配上。其实教会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问题就是资源的分配，那个叫做治理。我常把教会的事情啊就分别，因为每个事工都跟财务很有关系，那是一个治理。所以教会里面呢产生两个的，一个叫做治理，是对事情来讲，一个叫牧养，那是对人讲。在外面笼统加强，这个叫做治理，就是人下这个你在公司里面你的员工或者你底下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一些的核心同工。所以呢就说来哦，你这个公司里面做 CEO 啊，很会管理，这管事跟管人。其实你可以分析一下的时候，你发现管事这是一种那个叫治理，管事讲了半天讲什么，就是资源的分配。那第二个管人是什么？那个叫牧养。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公司以前我们在做，我们真的如果我去一个公司 interview， 很多东西我可以 interview， 就是我去被 interview 要参与的公司，我会查这个公司很多人，中间有个他们公司的这个职员的流动率大不大。如果那个公司那个部门的流动率很大，因为他走了人我才要去啊，我突然发现流动，我也知道我在那地方待不久，这个是很自然的，可能是这个整个 system 的出了问题，可能这是这个老板这个出了问题，可能整个的所谓的整个的财务，就是说整个的公司的发展那个目标出了问题。所以我们常这样的出去找工作，找这个 job hunter 的时候，这个帮我们找我们总是说哎，不要跑到一个叫做 sinking ship， 那个船都快沉了，跑去就给你再多的薪水，给你再好的职分千万不要跑去坐到那个铁达尼号，你就最后出毛病。 OK， 我的只是 point 在这里。当你找一个同工的时候，他的生命要对，他的整个的所谓的神学观起码要跟你一样。所以保罗能够 identify 提摩太是这样，他的观念他的价值对。第二个很重要，你要找一个同工是殷勤是努力的， 这句话如果讲的话啊，这个是太抽象。我要讲一个比较他特征的，他是一个积极的，他是一个主动。你不要找个同工来啊，每次他你叫他做一样，讲一句他做一步，讲一样做一步，然后做完又走了一会儿，牧师，这个下一步是什么？哦，下一步怎么做？哦，这位你个累死，不是他帮你分担这个的这一份，变成他变成一个包袱，一个累赘。那我讲这句话是只是在讲服侍同工啊，我不说你就批评这个人的生命很糟糕，不见得，可能他本来就应该是安静的，他本来就是应该这个所谓的在思考，他不见得一定要出去。最近我碰到一个同工，他是啊，我们在美国认的，他去到东南亚一个机构服侍所，他整个崩溃。我讲一点没有夸张，他最后他两样事情，第一个，他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的工作跟他最先去的期待完全不一样，他是一个真的很愿意默默去做的人。你需要什么？而且他的手脚非常，他是弄这个有点做这个所谓的建筑啊这一方面。去到时候，那个环境叫他做一件，叫他去收账，就是这个的机构中间有一个的服侍叫做帮助那些贫穷的人，给他们一个借他们的贷款，当然你们都听过这个叫做 micro loan， 就是小，所以呢不妨要他去收账。他看到这个人本来就很穷了 ，OK， 虽然他借了大概比如说一万块好，他穷也做不起来，大概没有这样的本领，他现在穷上加穷，那我要去向他追钱。我这个弟兄是要做宣教，我这个弟兄是要帮助他能够起来。他说我做不下去，叫我每天去向他追债，还有不是一个好多个，到期了怎么还没还你？到期了这个利息怎么还没交来？我做不了这事。然后加上整个的环境，照他说，不是这些领袖对他不好，他真的，你问他，他们两个来台湾的时候，他们父母来台湾的时候，我们还在稻香村请他们吃饭，这个弟兄吃不下东西。我一看见他说你怎么晒黑了，后来才发现他已经多少天没睡觉了。再说我要讲的是，你找的同工，他在你的这个团队里面，在整个意向，在整个分工的里面，我怎么判断他是适合我们同工？不是他只是努力忠心殷勤，我跟他讲什么就做什么，他从早上七点钟进来，晚上七点钟才回家，我不是这个意思。他是一个领受了一个使命，因为这个使命也是他的呼召。我相信如果把刚我讲这位弟兄把他放在另一个工厂，甚至把他放在深山野岭，叫他请他去帮助那些贫穷的人，帮他们去盖房子，我觉得他非常管用。你可以懂得我在讲这话意思，他会非常管用。所以我要说在这里，你找一个同工，不仅是殷勤忠心，你看到在你分配的这个所谓的交托这个事情上 delicate 这个事情上，你会发现他非常的主动，这是一个。所以第二个很重要，他是一个 deacon， 他是一个积极。那第三个是什么呢？就中文那个小字那边所说的，他是神的同工，叫做 fellow worker， 意思说他一定要跟别人能够合作的。有时候啊，你在组一个团队，你突然带进一个人，其实那个人跟你合作的很不错，他的才干各方就是前面两点都没问题，不过你突然发现他不能够跟别人同工，很可能他个性很强，很可能他真的蛮有能力，所以很可能我常会觉得他只服一个人，就是服我，但是他不能够服其他的人，所以每个人跟他讲不同的看法意见，哦，他不能够接受。那为什么他进到这个团队？所以有人就说，牧师，因为他只服你啊，我们他都不服的，他看我们不怎么样的。我听了以后我觉得哇，我自己惹一个大麻烦，因为我要找来是补这个团队的不足，所以这个团队已经很不错了，如果他能够进来补这个团队的不足，那当然好得不得了，意向也相同等等等等，也努力也殷勤也有才干，但一进来以后他发现其他人都不能够同工，哦，这是要请他走，真是很难嘞。我唯一能够做的，整个班人，那就做我的特别助理好了。 坦白说，做特别助理的话，其实助不了什么，因为如果助理应该帮助，所以我常用这句话，你听我讲，我是有点半开玩笑，我到现在没有秘书的，我是借用胡一牧师的秘书啊，帮我，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说你有一个秘书，那我想想，对了，灵粮堂这么大，连主任牧师没有一个秘书，这也不太好看。但是为什么我不说胡一牧师的那个秘书不好，没有任何这个意思。我是祷告，我说不要找秘书，因为我很担心有一天呢，我变成他的秘书，那这多痛苦啊！从我真碰到，我在旁边看过，有些秘书就跟他老板讲了难听点，你这样做不对，你这样做不行。哦，我找这样的人干什么？当然我还有别的急，就是还有别的需要，有别的这个 requirement。不，我要说的在这里，这个人他不仅是跟着你，这个人需要能够知道怎么跟别人一起来配搭。你看看啊，所以一进来，那是这时候第17年在灵粮堂，快满18年。我一进来做牧师的时候，我在国度，牧师你的国度啊，那国度全世界跑，有几个人？就我一个人。那时候我妻子比较多，还在美国。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两个人。周牧师说：“你要找个团队。”哎呀，我到现在我从来没有找过一个人进来团队。当然啊，需要一个团队。比如后来我们弄完崇拜，周牧师找了国良牧师，还有几个，我们就组个完崇拜团队。基本上我是交给国良牧师来带领。我也这样想，如果那个完崇拜能够做到300人，我就请国良来负责完崇拜。那时候。后来当然接了牧养处了，反正就一群同工，我不能不接受这些同工。我没有意思说同工不好，不，我只是在讲我的观念，我要讲具体的。到现在我没有找过一个同工，我没有找过一个同工进到我的团队。这句话可能讲的有点过头，但是如果与刚刚那个的成为我找同工的 requirement， 他的生命，他的整个的理念，第二个，他真是非常非常主动。他可以，我讲一件事情，如果真讲了，我就可以讲有一个人，我觉得这蛮不错，我可以提提。我很喜欢朱黄杰，真的，我邀他进来。不过祷告，他也跟我说，所以我不知道我是先邀他进来呢，还是他先惊觉。他牧师，你一定要接主任牧师，我把工作就放下进来。但是后来进到基金会这样子，我要帮你一起来把教会做起来。哦，黄杰真是，我常常想说他是天掉下来的礼物。我讲一个观念，他做的比我想弄得详细多。他殷勤，他没有拖，什么时候牧师那个我快做好，过两天我给你报告，我们就做事情。有时候你会发现呢，找同工真不容易。那第三个很优秀的同工，就是他不能够跟别人合作啊，这不累死你了？这每次要去调停，搞了半天是怎么样？在我办公室总是几个主管在，所以我听完这个，听完一个，然后就说我做决定吧。所以我要说的是在这里，你发现保罗是一个蛮有智慧的人，这些同工愿意为他卖命的，这些同工是跟着他，这些同工是能够传承的，这些同工是能够扩张的。这些同工是能够把神的心意更加的完全把它所谓的做出来。所以单单这一节圣经讲到提摩太，我就觉得保罗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领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领袖。求主恩待我们，我感谢主，我们的教会慢慢我们的团队就这样一个被建立起来，有好的同工啊，真的，我立于在这里啊，立于牧师在这里。以前呢，艺人学院是我蛮头痛一件事情，我都差点说我要跟周牧师说，因为跟周牧师有关，我说艺人学院要不要就让他们独立，灵粮堂不要搞艺人学院，管也管不了，做也做不了，也不知道干什么，每次来都是找预算，每次来都是头痛，都是有问题。我要告诉各位，当立于牧师接了以后，真的是灵粮堂的荣耀，他在各地所做，我不是他在这里，我夸奖他一下无所谓，因为这事实。你看到全台湾很多的别的教会，就因为艺人学院缘故， 他们就连接在一起。要不要跟台北连接，那是一件事情。他们自己南部、中部，他们就连接在一起。我只举这个大家可以看到例子。我也看到其他部门，你看看，像那个胡毅牧师，以前他不过是一个区牧长，有没有？只是东区而已，现在几个区？我想都在要不要改名字，不要东西中西这个听了，什么听讲员这个都太复杂。哦，他不仅是这样外展，要紧在哪？要紧他们要认同教会的意向，不是每个部门自己去搞这些东西。就事工管理，我在调整事工所，不要弄个周刊呢，只是你们的想法。这个周刊一定要跟他教会的意向要弄在一起。那第二个是什么？这件事殷勤的。这个在我们教会是蛮多的，弟兄姊妹蛮多的，但是主动的不是这么多。所以常常会牧师有个事情要问问你，我就知道有事情要发生。像谢明宏比较没有这样来找我，谢牧师他就递我一秒，牧师这个事情发生，你想看要怎么，有什么意见没有？那所以这些同工一坐下，第一件事问我看见了，你有什么想法？我先问他们的想法是什么。我知道他们是很主动想这个事情。那第三个是什么？是很能够跟别人配搭，这跟牧养很有关系。他能够知道那个人的长处、短处，这个软弱的也好，刚强啊，好叫他能够组一个 team 的时候，是能够彼此的接纳、彼此包容。我相信神在灵粮堂继续做这样的工作。我相信灵粮堂一个一个的 group 起来的时候，不再是一个散散的，不再是哦，我在这个小组不高兴，我就跳到另外小组；我在一个部门不喜欢，我就申请要不要到别的部门。那我相信我们教会成为一个更加连接，因为不要不管怎么样，身子虽有肢体虽有许多个，但身体只有一个。这是礼拜天在山庄时候我们唱的歌。我们起来祷告，我们继续的啊，为神在灵粮堂在我们教会所做工作，不仅看到弟兄怎么灵面被翻转被翻新，我们要看到整个教会一个一个的团队，一个一个的所谓的这个一个 group， 就是这个建，但不仅是被建立来是一起，而且能够结合在一起，我相信这会带出一个教会一个更大的力量来。我们开口为这个来感谢主，也求主继续来恩待我们，让这个教会在这三方面意向上我们越来越相同，在服事上我们看到的每一个人包括主责的同工越来越这个主动，然后第三个我们的生命每个人从小长开始每个人都能够牧养，不能在教会甚至在职场都能够做牧养的工作，可以组出一个所谓的牧养出一个 team 来，带出一个 team 来。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在我们现场我们来感谢和赞美主啊，谢谢你在教会所成就的工作，主啊，这些年来主啊你真是在教会上，哦，借着周牧师带出这么一个这个大的一个 team 来，但主啊也就过上你也借着教会的一个哦，走从五重整一个转型的当中一个那个哦，让每个 team 这个团更加能够分工也更加能够合作。哦，主啊，我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继续把每个部门每个甚至把每个小组都交在你的手中。哦，把弟兄姊妹不能在教会的服侍，不在职场服侍，也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许多许多的 team 能够被组成起来。主啊，让你许多的叫做大人的军队被组织起来。哦，我的主，我求你，求你，求你恩待，恩待。哦，不仅在我们当中有许多的所谓的舰队长，不仅有许多的将领，有许多的兵，而且都能够合在一起的。哦，主啊，带成就这样的工作在我们当中。